当然，这仅仅规范了药品，还不包括植入物。1938年的人们还没有想到植入物这一层。距离国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医疗产品现代化还有数十年时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从农业部转移到联邦保障局，而联邦保障局后来更名为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现在它隶属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继续监管制药，包括试验、工厂视察、分类、市场投放、包装和长期安全性分析，食品安全以及疫苗、血液和血清，并确保化妆品和辐射性产品的安全性。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这些领域的人类医学用品和兽医学用品都具有管理权。此外，该部门还负责规范烟草产品的制作、上市和经销，以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同时，它在反恐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确保食品供给安全，以及促进治疗性医疗产品的研发。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才具备管理医疗器械的权利。20世纪40年代以前，医疗器械的定义不包括可植入的概念。数百年前，医疗器械装置往往是骗人的玩意儿或巫术魔法，毫无科学价值可言，比如占卜探测杖、鼻子矫正器、专利金属牵引器，本质上无异于魔法棒、加热橡胶涂药器和不合理的膝盖支架。如果说这类器械装置还有作用的话，那大部分都相当于安慰剂。所以，除了让患者损失钱财外，没有其他危害，也就不值得谴责。伦琴于1895年发现 X 光，居里夫人在1898年发现了放射性现象，利用放射现象的求知探索设备很快就打入了欧美市场。许多早期的研究放射性现象的学者死于接触放射性元素而导致的疾病。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安全监管人员渐渐意识到需要将暴露在辐射中的程度降到最低。由于监管中涉及的知识体系与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更加相似，放射卫生处于1971年从公共卫生局移交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战后的技术潮时代面临着医疗设备管理的巨大挑战，这类似于1938年的法案问世之前对药品进行监管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形成一种至上的原则，认为在产品上市之前需要经过测试、评审和批准。回顾历史，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强制力通常只用来管制一些类似于 X 射线试鞋机的小装置。人们认为这些小物件无害，实际上它们比想象中更危险。1962年，肯尼迪总统提出要改变医疗器械进入市场的方式，但是争论焦点变成了联邦医疗保险与对药物的恐惧，包括镇静剂沙利度胺的噩梦，而设备监管处于次要位置，这显然会酝酿出一场危机。理查德·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时就签署了医疗器械法规，组织起库珀委员会来制定监管医疗器械行业的立法提案。委员会由医学博士西奥多·库珀担任主席。库珀是美国心肺研究所所长，曾经是学术型心脏外科医生，后来担任普强制药的执行官。1970年，一个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十人委员会发布了正式的库珀报告，重点强调了需要对医疗器械和药品进行区别管理。于是，管理人员开始对市面上的所有医疗器械按照其专业特性进行分类，并根据获得批准所需要的审查级别分组。到1973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建立起14个不同类别的专家小组。该部门在1975年发布了一则总公告，告知设备制造商相关的分类手续。在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继续进行准备工作的同时， 几次危机的出现使公众开始关注联邦政府监管的必要性。达尔康顿是一种金属材质的宫内节育器，外观像一只游动的寄生虫，拖着细细长长的尾巴，看上去就带着不祥之兆。装置尾巴的一部分是一根多孔线绳，后来被确定为感染的原因。自1971年起，数以百万计的妇女食用了达尔康顿节育器，结果导致成千上万名患者入院治疗，出现妊娠并发症、盆腔炎、不孕甚至死亡。1975年，这种节育器所酿成的危机已经很明显了，超过15万妇女对制造商 AH 罗宾斯公司发起诉讼，这是自石棉事件以来最大的侵权责任赔偿案件。达尔康顿导致的灾难使美国人不禁发问，我们怎么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呢？磺胺乙剂曾导致了幼儿死亡的悲剧，而这次的受害者是育龄女性，现在她们终身生活在盆腔炎和不孕症的恐惧中。达尔康顿事件中的监管失位引起了众怒，同时有缺陷的心脏起搏器也引起了类似的担忧，这要求国会必须做出改变。经过几年行政和立法层面的争论后，医疗器械修正案由福特总统于1976年签署生效，这是有关医疗器械的最重要的立法，由新成立的医疗器械局负责监督实施。这一法规意味着任何新型植入装置都必须经过上市审批，再也没有手工匠人在自己的工坊造出一种植入物，转天就将它植入人体的情况了。在英格兰的莱廷顿，约翰·查恩雷20年来就是这样处理他的全髋关节植入物的。与药品一样，新法律规定器械制造商必须为准备投放市场的器械提出申请。根据祖父法则，已经在市场上销售的器械不受新规定约束，但新器械必须申请上市批准。1982年，医疗器械管理部门和放射性管理部门合二为一，成为医疗器械与放射卫生中心，隶属于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与放射卫生中心负责管理所有医疗器械和放射性测试设备，以及所有释放电磁射线的装置，例如微波炉和手机。或许该部门最重要的作用是对医疗植入物进行了应用分类，例如起搏器、深部脑刺激器、骨关节置换物、人工耳蜗和心脏瓣膜。器械审批面临着与药品审批类似的双重压力，制造商和患者经常对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繁琐的规章程序和缓慢的办事效率感到懊恼。但是如果药物不良反应或器械故障偶尔引发了不幸事故，人们就会批评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标准宽松，审批随意。在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失败的案例中，最严重的是错误地批准了沙利度胺的上市，引起了可怕的新生儿海豹肢畸形，即胎儿的四肢在母体内发育停滞，导致新生儿几乎没有四肢，手脚异常的长在距离肩部或臀部仅有几英寸的地方，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四肢均受到影响。由于许多孩子都留下了先天性缺陷，造成终生的噩梦，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出了永远不再发生的承诺。